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晚上的讲座。你在听到我的讲话或者看到我的视频的时候呢，已经是30秒钟到1分钟以后，因为这有一个视频的一个滞后，没有关系。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今天邀请了我们北美华文教育大平台的管理团后台管理的几位管理人士作为我今天讲座的嘉宾，这些嘉宾呢可以在我讲座期间呢可以随时口语提问，也可以文字提问。那么其他在我们群里面来今天来看我们讲座的老师们呢只能观看、聆听。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用我们的大平台的微信群打出问题。也请我们的嘉宾随时注意群里边老师的问题，帮我把文字打到我们的这个演播室来。所谓的演播室就是云端演播室。那么呢，你在看到你的视频，请各位嘉宾注意，你在你的视频的左边有一排链接，其中有个链接应该有叫 Q&A，就是问题问答，这个地方点开，然后顺着它的说明就可以。用文字来给我发出问题，我在适当的时候就可以回答那个问题。有的时候呢，如果声音可以自己调节，有的屏幕根据电视，根据你自己的手机或者你的电脑的设置不同，可能你的 Q&A 的这个反应不太一样，但是呢，总归能够找到。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就用我们的微信群来提问题，OK，好，我们现在开始。今天呢，我是临时被叫来给大家做一个讲座，因为原来讲座的老师估计是因为没有能来得及来做好这个准备，我们呢今天呢就利用这个机会呢，我想呢就是我们尝试一次这个 webinar，就是我们大面就这种演播式的讲座，我不知道中文是怎么讲的，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就英文叫 webinar，就是大家可以共同观看的这种讲座，就是我们很多教育机构或者是公司啊等等各个单位经常搞这种远程的教学或者是培训或者是会议用的这种方法，会议就会议方法。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大家都在不同的教室里观看同一个人的演讲。这就是我们一次尝试，我觉得这是可能作为一个主要的目的，看看是不是成功。所以大家有什么反应，声音上啊、音频上效果怎么样，还在这个网站上浏览的怎么样，都可以得到给我们一个反馈。同时，希望大家在浏览的时候把你的那个视频打到最大放大啊，在那个网站上可以右下角还是右上角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它打开，全部打开，这样看得真切一点。以后我要显示一些东西就更真切一些。另外呢，你的电脑不光是你的这个视频的屏幕打开，你的电脑还可以用这种叫 full screen 来观看，这样效果可能更好，有点像整个电脑就看一个小电影一样的。好，下面呢，我讲今天呢，很快的能讲介绍最简单的介绍两个题目，一个是呢，我最近在这个暑期在教一个速成课，就是。马立逊中文的，它和89年级合并起来以后新出版的最新的一套教材，我这是第一次尝试。我教完的前面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以后呢，有一些感触，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顺便把这个教材简单介绍一下。另外呢，第二个内容呢，想介绍一下这个 AP 课程，这个考试课程，不是 AP 考试本身，而是考试的课程。我是怎么教授的？我都用了一些什么手段？主要是讲这个手段问题啊。这个手段可能对其他不管用任何教材的老师可能会有一点点启发吧。OK，现在我们就开始。我现在跟大家分享我今天为做今天的这个讲座准备的一个视频的一套演示件吧。大家跟着我走就可以了。好，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的桌面。那么我的桌面呢？现在呢，我走到我的第一个视频上啊，这是今天的我一个 cover sheet。那么呢，首先呢，讲这个马老师 最近新编好的这个原来的八年级和九年级的合订本。八年级呢，过去呢在六年级和七年级的写作教学之后呢，安排了文化教文化课程的八年级，基本上注重在励志文学，因为这时候的孩子比较成熟了，开始考虑自己的人生和自己的今后的发展方向，所以这段时间安排了很多励志方面的这个文章或者故事来配合着中文学习，同时呢也是一次文化的一个预备学习吧。那么原来的九年级呢，主要是介绍中国古代的诗和画，那么现在呢这两个年段合经起来了，合并起来了，就是为了让学生少学一年课程这个文化语言课，然后呢能提前能够在他高中十年级结束的时候完成他的 AP 考试，所以把这两个年段合并。那这两段合并呢本身呢这个教材编写上呢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马老师呢和他的团队呢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而且把这个教材在暑假结束前呢赶出来了。那么我呢就得到了一个机会能够在暑期呢来教授。那么第一册呢是这个励志篇啊，就是原来的八年级。第二册呢就是第二单元叫诗画篇，是原来的九年级，但是九年级的内容比原来的内容上做了很大的这个改编啊，去掉了一些比较难懂的孩子们难懂的诗或者是内容，编入了一些更加脍炙人口而且我们觉得孩子能够容易理解的内容啊。那么最后一个单元呢就是人物篇，这个是完全新的啊，过去原来八年级九年级几乎没有包括的，主要是将这个通过讲述中国历史上几个主要人物的故事，把中国的历史连起来了，给让孩子们有一个串起来以后，让孩子对中国文化呢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概念。我现在呢刚刚开始教这个第三单元，所以经验还不多。那么呢我对这个新的八九年级的介绍这个内容上来讲呢，我截取了几页。这个第一单元呢讲的是励志篇啊，第一篇呢就是那个孔子学琴。那么励志篇呢主要是采用了一个是学习这个《论语》当中有关学习和人生的很多《论语》的名言，另外呢配上很多的这个现代的散文和故事，还有成语来表现来给孩子们一些想象和思考的机会。那么其中在第一课里这个孔子学琴这一章里呢，就配上了一篇新的，我给大家介绍，因为过去教过八年级老师可能没见过，就是送往太空的古琴曲。那么配合孔子学琴呢，这篇文章呢，就是讲了配合这个古琴，同时呢还介绍了这个中国第一颗卫星升天的时候把这个中国的一个最有名的代表的曲子呢，也随着这个卫星呢送上天空啊。我觉得马老师如此有心把这个内容放在这儿，对我们孩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知识历史知识的一个教育啊。另外呢这个新编本里面呢又写入了这个刘墉，这个现代作家啊，很有名的作家刘墉，他在美国生活期间写给自己儿子的这些信，最后这些信呢经过他的整理以后呢都发表出来以后作为非常有典范的这个文学作品，对于我们这样的这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讲呢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而且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地方长大的孩子呢能够学到这个父亲对一个儿子的语重心长的这些感言通过信写出来，对我们的孩子确实非常非常有这个励志方面的教育，所以这个内容加的我觉得是非常的好。还有一些内容呢就是关于中国文化的点点滴滴。那么我因为教过这个年段之后的一个年段叫中华文化巡礼课，所以呢我就特别的理会和欣赏在这个地方加入中国文化的点点滴滴，包括这么一篇文章，它是这个讲宣纸，因为我们到后来要讲到中国的这个书法， 讲到文房四宝，那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小埋伏，把这个宣纸讲进去，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配上非常精美的图画，这个呢让孩子翻起来，让我翻起来这本书都觉得非常的好看。再有呢，就是《论语》呢，过去8年级这个3个单元1周1段《论语》，现在呢1周要3段，因为它这个压缩了，时间压缩又集中起来，那么学起来呢，如果要是在三，过去的要求是要背，完全背下来，那么现在还能不能背下来？1个星期之间把这3句都背下来，都能做到能背能默写，我觉得这个挑战还是大的。那么我现在呢，因为教的是速成课，每天1课，所以不可能要求孩子们都背下来。但是我在讲解当中呢，因为我教过8年级，那么这个讲解起来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另外呢，还有这个修改版呢，还在这个下边加入了这些古文古语的小知识。这么方便了老师，过去的原来的8年级教材没有这些东西，全靠我自己去找，然后我来讲进去。那么当然，我在我自己的教案当中加了这些东西以后，放在我们的那个教师培训网站以后呢，后面的老师都可以拿去借鉴。但是呢，现在我觉得在书里边直接写出这些内容，孩子们可以亲自去看，不完全依赖老师来讲这些。古文的里边的重要的词，叫"知乎者也"，类似这样的，用在哪一句话里？用在这个句子的什么的部位、什么成分、什么是什么是什么意思？这个呢，就减轻了老师备课的负担，我觉得这个非常好。那么这是另外一篇，也是学《论语》的几个典范的句子。那么在后边呢，这个词汇呢？跟如果教过循理课的话呢，就会看到，现在新编本的词汇呢，不像原来的词汇，就是给出中文，其他什么也没有。那么现在呢，就给出了这个词汇拼音和英文的意思。因为呢，我根据马老师的介绍呢，这个《中华文化之窗》8、9年级核丁本呢，与原来的8年级和9年级分别的它的走向。做了很大的改变。过去呢，还是在语文教学的这个范畴内来编写的教材，所以还注重词汇，要学习词汇等等。那么现在呢，就把这个年段的这个教学呢，放到中华文化欣赏上。我们的目的不再是学词汇来背词汇，或者是学句法，而是呢，要理解文章，理解故事，了解中华文化。因此，词汇这方面呢。要把它降低它的难度，只要孩子们借着词汇表能够阅读内容，了解理解这个课文里的要传输的信息，目的就达到了。我觉得这个改革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教材上的改编的改革。那么在下边再看到呢，就是每一课里加了一个，至少在第一单元，这个。励志篇和第二单元的诗话篇里边，每一课里加了一个字的渊源的部分，增加了字的这个兴，就学习兴趣，给孩子们一些过去这个词从这个甲骨文到金文到篆体等等怎么过来演变过来的，还有它的这个英文的意思，原来的这个早期的这个 origin。是什么？是怎么来的？然后从这个形体字，或者是比这个中汉字的形体形状来演变到现在的这字是怎么演变过来的？再加上一些现代的使用这些字的句子的练习，我觉得这些内容非常的好只要老师把时间掌握好，2个小时之内这些东西完全可以教下去，不用讲得过气，只要孩子们轮流把这个句子读一下。把这个，比如说这个反复的"复"，在不同的词汇搭配，是什么意思的时候，让大家走一遍，就效果就是相当不错。那么之后呢，进入这个诗话篇了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很多中华文化这个阅读或者是作为课文的中国的诗这一点呢，主要是这个过去我没有教过9年级，所以呢，这次教诗。和画我是第一次，但是呢，我在这个教学备课当中确实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很感兴趣。这个选材上呢，我觉得很有意思。马老师呢，就是提供了一套是音频材料，就是随着这个课文音频材料， 给大家听一下，给孩子们讲一讲过去的诗和词，不是像现在这么读出来的啊，押着韵还是好啊，还是不押韵，是这么读出来。过去呢是叫咏读或者叫吟诗，对吧？是吟出来的，是在读和唱之间。那么读和唱之间，读诗是什么样子呢？啊，马老师呢，他们学校的团队呢，提供了这个书里边所提供的所有古诗，它的过去的这种吟诵的这个录音，我这里面放一个木瓜这个《诗经》里面的这么一段，我看看能不能打开听一下啊。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非报也，用以为好也。投我以木头，报之以琼瑶。
OK， 就听到这儿，我没有太多时间，就是这个意思。下边呢，学了一首诗呢，是孟浩然的《春晓》啊，这个呢，当然现在的诗很押韵，非常好听啊。那么我呢就找了一些视频，让为了给大家这个上课有一点兴趣呢，我找到一些视频啊。我这个视频呢，当然都是在 YouTube 上找到的，就给大家看的时候，学生挺感兴趣。
觉晓，处处闻啼鸟。
OK， 就看这么多。下面呢，还有呢，就是《清明》杜牧写的。这个呢，在十年级的时候呢，会遇到。马老师呢，在这提前放下去。那么以后教这个巡礼课的时候，就会更容易一些。那么这边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视频，我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几秒钟。我只能在这停下来了啊，就这个意思。那么不光是在视频给大家增加了一点兴趣，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如果是用我们的远程课，还是电脑课，还是在教室里，你要如果使用这样的手段的话呢，教学效果非常好啊，给学生的一个学习当中的一个调剂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还有一个呢，就古诗选的就是教材里选的《塞下曲》。就是唐朝的这个卢纶写的，我觉得他的吟读这个吟诵挺有意思的，所以我给大家听一下。
五阵塞下曲，唐卢纶。临岸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奔雨，莫在石棱中。
下面一个。
五绝塞下曲，唐卢纶。
临岸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 我在世人中。
OK， 那么从这些呢就可以感到呢，可以让孩子们体会一下，你可以想象听到这些声音，都可以想象过去古人在写完诗提完词以后呢，是怎么样的一种心境来咏诵这样的诗句，给孩子们一种感觉。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有的时候呢听起来很怪怪的，但是呢我觉得可以理解，过去的古人就是这样吟诵的。他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这个林暗草惊风都不能这么念，对吧？所以孩子们，我们听了，我每次学到这个古诗以后，都给他们听了这个，现在他们孩子已经都习惯了这种听这个中国古诗这种念法。那么呢有一很有意思一段意思的，就是这个教材当中加了一个酒干倘卖无这个词，因为它是个歌词，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诗话里边。我当时觉得为什么把这个放进去，因为我对这个酒干倘卖无不太理解是什么。那么我呢就给大家找了一个视频去看，看完了以后呢，当时看完以后它是一个那个电影，台湾的一个电影叫搭错车的里边的那个主题曲那么有一个四分钟的一个主题曲，在主题曲之下这个电影的整个的一个缩影吧，就是一个像一个预告一样的，非常感人。我们那天就是上个星期我带孩子们看完以后，大家特别的感动。后来我说，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你们大家，我赶紧给你们把这个搭错车这个电影录音从那个 YouTube 上找到了，我说你回家去看一下。所以你看通过这种对这个现代诗，从古诗到现代诗的这个教学呢和欣赏呢，让孩子们呢对现在这个文学艺术啊，中国中华文化非常有内容的这个诗歌呀，还是艺术表演呢，就特别的感兴趣。所以我非常感激，我现在理解了为什么这段放在这个地方。好，那后面呢有一篇课文呢叫《文房四宝》。那么呢这个虽然是一篇课后阅读，但是我把它呢放在了我的课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地位，我就把笔砚纸全都拿出来，我准备了，我有一套然后让孩子们来做这个做写书法，教他们怎么写，然后书法的本身又是一个性情修养，还有姿势端正等等等，都给他们讲，这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嘛，对吧？不光是要写得好，而且要这个运笔呀，还有神态呀，还有他的姿势啊，都要正确。还给他看王羲之，我到网上找来他的书法，让孩子们浏览一下，看一下这孩子们当时在我这个教室里写书法的这个情况。孩子们很高兴，家长也在旁边，好几个家长在这照相啊。那么后面呢，最近呢就进入了这个第三篇人物篇。那么我刚刚开始教，刚刚教完这个千古一帝秦始皇，给他介绍中国的第一个秦始皇怎么建立了这个大一统国家啊等等。之后呢这个今天呢刚讲完四面楚歌，讲的这个项羽和刘邦在这个秦国之后建立这个汉朝之争啊，这楚汉之争的故事。我对中国的历史是知道的特别少，几乎不知道。但是在备课当中呢，你就必须要去看吧，要去背吧，要去查资料吧，这样呢丰富了我自己的这个历史知识，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到后来呢，我们还要选择这个讲岳飞，讲这个讲唐朝的这个唐太宗李世民的故事，还要讲岳飞宋朝的这个将军的故事，这样呢就把这个中国历史上几个非常有名的大人物串起来以后，把中国的历史也连成一条线啊。那么呢我顺便在这里提一下呢，这个我们这个中华文化之窗这个课呢我自己还会在秋季会开特别是暑期的速成课呢，正好适合于这个学完了词汇语法写作的孩子们还有家庭希望了解中华文化，学生计划参加考试与中华文化接轨这样。那么暑期的我估计还没有老师来暑期教这个速成课，所以今后明年暑期我后面八月份还有一次暑期课，8月10号开课。如果老师你有这样的孩子，年龄大了 来不及学习这个其他的文化课，就要开始参加中文考试或者 AP 考试的话呢，不妨让孩子参加我的这个远程在线。老师们如果现在能够参加我的这个远程在线的这种讲座或者是培训的话，孩子们也能参加授课。好，下面我来转入这个 AP 中文。我的 AP 中文我教授的课呢，就是还是在这个马丽平中文教材这个系列里边，这套教材呢是也是马老师编的，里边的只是说读写，没有听这个内容。这个说读写呢，里边主要是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中文表达。中文表达呢是什么样的内容呢？我把这个有一页，我把它这个是照相出来，但是不很清楚，这是什么呢？就是每这个中文表达里一共大概有十九次课，这个时间是算好的，从九月份开始开课到十一月份是 SAT 的准备啊 ，SAT 中文准备，那么考试完了以后马上进入AP 中文的准备，那么从这个时间起一直到五月初的考试，大概有19周啊，所以呢，这个就19篇，这个语法基本上是语法或者是中文表达啊，在这个学习里边呢，主要是很多常用的，但是我们海外华人容易混淆或者不太会用的这些中文表达，既然。但是如果还有等等这种连词或者是连贯性的这种表达法，我们海外的华人这个孩子掌握的都不是特别好，所以做每天要做这样的练习啊。还有呢一部分呢就叫课堂训练，这个课堂训练包括很多部分，有一部分呢是阅读，因为 AP 考试里很大的要一个小时60多道题，是60多道题吗？对，都是阅读啊，不管是阅读文章、阅读通知形式啊、散文形式、报道形式啊、报纸形式啊、作文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的文章。所以呢，这个教材呢在这里边设计了很多这个阅读材料。它的阅读材料呢，你如果放大看一下的话，比我们在考试当中的阅读材料要难很多。所以学生在我们在考试这个课程。AP 考试课程准备当中呢，孩子们确实是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呢，通过这样的压力把他们的阅读能力提拔起来了，所以还是非常有效果的。这些阅读文章呢，都是很多是从网上在公开的这个文章或者是报纸啊或者等等节选来的，非常好的，很有有现实意义的一些文章。还有一部分呢，因为 AP 考试里有写作。这个写作呢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看图写画，类似这样的，类似你现在看到的，现在那个这个教材里边呢选用了父与子这个很著名的西方的一个动画故事集漫画集，然后呢选来以后呢，让我们孩子来根据这个漫画把它写出一个小故事作为一个提炼那么如果真正考试当中呢，要给四幅画也要用同样的方法写出一个完整的流利的连贯的小故事，所以我们在训练当中呢就要做这样的练习。那么这个教材里提供了每两周要写一篇这个看图写故事。那么考试 AP 的考试还有一个内容呢，就是回复 email 要有这个形式。那么你给你的呢是一篇，我看在哪儿，在这儿给你的是一篇电子邮件，你看完了以后呢，根据他的这个发信人的身份，还有他里边提到的问题，说到的这个情景，你来回复。所以这个呢，对孩子的要求也是挺高的，因为你要知道，对方发信人是你的上一辈，还是平辈，还是下一辈，因此你回话呢，又就要用适应的非常合适的语气和称呼来与对方来回复邮件。另外一个标准呢，就是要所有的邮件里边都提出问题，比如说听说美国怎么怎么样，你能给我介绍一下吗？你们学校这个每天的作息时间是什么样的呢？都有这样的问话啊。所以呢，答题的时候一定要对所有的问话都有 这个答复才算满分，才至少能考虑给满分。如果漏掉题没有答的话，那您就肯定就跑分了，不管你答得再好，比文笔再漂亮也不行啊。那么呢，这个还有一个这个课堂训练当中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训练啊，就是叫文化演讲。我觉得这个教材呢里边的设计的文化演讲特别的聪明，为什么呢？它是把我们中国就是不管是中文呢还是英文，我们写文章都是要有一个开头，有一个结尾，然后还有中间，对吧？那么我们说话呢也是要这样的，不管你说什么，总有一个介绍背景，然后总有最后有一个结尾，那么中间是你的故事。因此呢，我们训练学生讲口语来做这个演讲的时候呢，就延续这种表达模式是一样的。所以呢，你如果把这个照片给放大看的话呢，你就看到呢，这个前面设计的话呢，就是说开始用什么样的语言，这边给了很多的选择。他说我今天来讲一讲，我今天的题目是，我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是，就是要把这种引句让大家熟练。每次孩子讲话的时候都用类似这样的语言来讲话，就绝对没有问题了。那么到了中间啊，中间部分你怎么开展，怎么来开拓你的这个题目，怎么来发挥你的题目，那么就给孩子提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今天要讲三个部分，第一第二第三啊，我今天要讲三点，首先其次最后，就是让学生熟悉这种表达，这种逻辑思维和这种概念或者内容组织的能力，就是通过这种词汇。所以呢，在这个书上呢，教材上写上这些东西，方便孩子们在准备的时候把他的这个草稿写在这儿，用这样的话来说啊就可以。最后呢，就结尾，总之啊，结尾啊，总之啊，最后啊，这个总而言之啊，这样词都应该要用才可以。那么呢，现在呢，这个我呢在教这个的时候呢，我就让学生，好，我给学生四分钟时间，你们就用这个书上给的这块空地呢做你的草稿，不要写大句子，就写几个 bullets， 就是几点就可以了，这个就写几点，然后说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着这样的词汇来做你的句子的开始，看着这样的词汇来做句子的开始。所以都通过多次的，每周都有这么一次练习，你想我们有20次的这样的练习啊，就不止20次了啊，所以孩子们做了20篇这种演讲的训练，效果非常好啊。还有一个呢，我忘记了，就是在前边做语法练习的时候呢，同时啊这边做语法练习，翻过来呢就是每周都有18个中国的成语，按照不同的这个类型给它归纳起来。比如说这个第一周的18个成语都是以一开始的啊，一心一意，一波三折，一事无成，等等等等。然后呢啊，下边呢还有例句，有的孩子呢看例句没有问题，有的看例句就自己看不了，就要靠读。但是呢，要在课上一句一句都读下来的话是没有时间的。因此呢，我是这样教的，我就跟大家说啊，你这个成语里边我们都走一遍，每个人都走一遍，把中文念一遍，英文念一遍，中文念一遍，英文念一遍，每个孩子轮流，我们班里的学生轮流完了以后呢，我就跟大家说，从这里边找出你最喜欢的两个，然后你造句，在课堂上造句啊，就这最喜欢的两个，你从18个里边，你如果这两个能够记住了，下一周再记住两个，下一周再记住两个，等到你开始要准备考 AP 了，你就记住了将近20多个啊，不止20个，30个这个成语，那就足够了，那就足够了。所以呢，这些放在这个里边呢，我觉得就是给大家一个选择的一个机会。这个教材我觉得设计的是非常好，但是我不期望每个孩子把所有都记住。好，那么我这个教材内容呢，组织就是这样。那么我是怎么教的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的手段。我刚才说了啊，像这个语法部分，这个在书上可以做， 而且呢，这个这个 Stanford 这个学校的网站上，就是马老师的这个继承与教育中心，这个网站上呢有电子版，所以可以下载以后呢，让学生在这个电脑上往你这个空格里打字。我呢更发展一步，我觉得既然学生都在一起上课嘛，而且呢学生都带着电脑，我就都把所有的这些内容呢都利用云技术做成我们的分享文件。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的一个分享文件，这是我第七周的一次，我们孩子一起上来在教室里边啊，我在前面，他们在自己的位置上，把电脑打开，每个人同学同时上这个文件。然后呢例句是这条路比较远，好，我们的句子是比较，那么呢每个同学要造句啊，你看他造句完了以后呢，他们同时上面去写，他们在写的时候别人都能看得见，很好玩的。所以呢就这样的这个乐趣呢，大家就非常愿意这个来造句。我呢就在这边看他写的时候，我就马上就看到了。然后每个孩子写完以后呢，把名字要写上，这样我知道是谁写的，谁写的有问题了，我当成就说，我说哎，你那个字儿用错了，看一下。哦，他马上看到了。这就比你在作业本上看，然后交给老师，老师再给你判，你再回去看，哦，看到了，你那是看都不看，别说哦了，对吧？所以呢，这种即兴的、即刻的、立刻的反馈，这是我最欣赏的。然后孩子们还在这边也造句，在我们家里，爸爸比较爱说话，弄有同样的句型，大家自己造。你看学生们造的还是相当不错的。还有一个呢，姐妹俩姐姐比较活跃，好，他们就该写了。这是各样各式各样的啊，这么多学生每个人造一句啊，谁他们都不会看别人造的，都会自己写啊。到后来还有一句，比什么什么更什么什么，这条路比那条路更远，我说你们赶紧写，每个人都写，写完以后把名字放上去，等等等等。孩子们很自豪的，有时候写完了以后，我就说我就抓住那个特别棒的句子，我在班里头念一遍，然后表扬一下这个孩子，还非常得意啊。那么在后边也是，这条路更加远，等等等等，有的呢是正确的，有的不正确，有的是下了课以后才加进去的，我就可能 没来得及看了，但是呢至少我在课上可以马上给他有一个回馈。这边是这个改错啊，这个这条路不比较远，那么正确句子应该怎么怎么样，应该怎么怎么写啊，孩子们就让他们写进去。有的时候呢，我这个时候我就找一个同学写，其他同学看，大家都能看到嘛。所以呢这种在线的协作式的写作非常的好啊。我过去几年前教那个六年级七年级的中文写作的时候，就是用了这种办法，大家一起在写作啊，写句子啊，造句等等啊，孩子们特别喜欢的，很好玩的啊，很好玩。还有一个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呢，就是我的那个关于我是怎么来训练那个文化演讲的。我这里我留了几幅照片，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这是我给学生们每个人四分钟时间啊，他们呢就拿着电脑开始在那个书上要做这个演讲笔记。我跟他们说了，你中文做也行，英文做也行，你不要写句子，浪费时间。赶紧写的你这几个要说的话作为 bullets， 对吧？作为几个 talking notes， 然后就可以开始讲。我就这么跟他讲，所以呢孩子们基本都这样做的啊。这个呢也是自己做自己的，你看他们非常认真的，还特别努力，因为我就给四分钟时间，四分钟一到马上结束啊。这个大概是我可以，大概是一个视频。Oops. Okay. Okay, 非常认真的在准备他的演讲。Okay, 然后呢，下一个呢，我说好，我说开始每个人演讲要录下来。我说你们自己对着墙啊，自己对自己的。对着墙的意思呢，就不看别人，不受别人的影响。但是呢，我让同事他们让他那手机呀、啊，或者是他的电脑啊，把他讲话录下来。 现在回想起来特别有意思，非常认真这些孩子们。那么张扎照片也是，我说啊，他们都对着墙来讲，非常习惯。好，那么这个是我这个每周都有这样的练习，所以到最后一开始孩子们呢有点腼腆，不敢上来讲啊。那么到后来呢，最后全都能够非常流利的，而且讲得非常好。我最近我19个学生最近参加考试以后，他们有的都放假还没回来，就凡是给我反馈过的，来了6-7个学生了吧，至少啊都是得了5分，所以我还在等其他孩子们的那个回馈啊。有比如说有1-2个孩子，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会得5分，我觉得他能得4分已经是很不错了。结果最近给我回一个信儿，说是张老师，我得到了5分，我心里特别的高兴，啊，我觉得我这个教学手段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另外呢，可能大家问，哎，那你的听力是怎么练的呢？我的听力呢是教材里没有，但是呢教材说了，老师们可以到这个 Amazon 啊，到 YouTube 上啊去找这种听力材料。我呢就是因为受到这个马老师的青睐，而且呢得到他的非常非常的慷慨的帮助，他把他自己这个私房里藏的很多的视频不是这种音频的资料呢给我了一套以后呢，我就给学生每周做这个听力训练单周和双周内容不同。单周呢是做这种听力，然后有文字要做选择，多项选择这个训练一定要有，因为考试当中这个内容还是压力蛮大的那么在真正的考试呢，它是有两种听力，一种呢第一套是15个题15个题就是叫接龙，叫 rejoinder 接龙式的比如说 A 说一句话，那么 B 呢应该回答是什么呢，他给你4个选择，你这是没有文字可看的，全靠听这个难度比较大。第二种呢就是你听他的一段对话呀，还是文章啊，还是讲话，还是留言，那么你可以看文字来答题。那么在我们培训在这个上课当中呢，我们有文字材料，大家可以在听的时候就可以把那个题目扫了一遍了，但是呢真正考试的时候它是电脑上操作，你看不到后面的题，你只能听，听完以后呢它才显示出每一道题，所以这个呢是真正的这个硬技术。所以希望老师在培训孩子做这个阅读听力培训的时候呢，尽量先不要把题给他们看，让他们呢先听。那么呢因为你给他的是笔头的这个纸张，所以呢你没法挡住，那么我后来就把它做成了在线版我就可以让他们先听，然后呢要点击一个什么地方才能够看到问题，那么这就是云技术的优越性了。这个呢以后这个细节的话我们还可以再介绍。另外还有一个叫这是单周，双周的话呢就是对话练习。 AP 考试当中呢有6道题是一个情景对话一方对话的一方是一个中国人，可以是中国的学生，你在中国的好朋友或者是你的好朋友的父母，或者是你学校的一个什么负责人等等，他来跟你做一段对话，那么你作为学生呢来回答他，他问一句话，你要在20秒钟内回答出。我们很多孩子一开始不习惯，他一觉得没话说了20秒钟没有充分利用上，他人家问你家里有几口人呢？这个呢你要充分发挥，因为他的目的不是听你真正家里有几口人，而是说通过你的来讲述你家里的这个人口，来听听你的中文水平怎么样。所以你的中文水平好的话呢，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多讲，即使不好的话你也要多讲，能够拿好分所以呢很多孩子说的我们家4口人完了，那不行，我就跟他们说你必须把这个时间填满我家有4口人，有父亲母亲妹妹和我还有时间的话呢我父亲在经常在中国，我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在美国住。你加点这样的东西呢，让人听出来你的口语还是相当不错的。你如果说我家只有4口人，人家听不出你的口语水平怎么样，反而不给你分了。 啊，所以呢，我觉得做老师来讲呢，在这个训练上呢，一定要给孩子介绍这个。那么我每次带着孩子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孩子们我一说，我在班里集体放这个一个问题，孩子们呢就拿着手机自己哗，然后录下来，然后呢这个留存下来以后自己听，我来做每一道题来做个讲解，来给他一些 pointer， 给他一些要点，给他一些有的孩子答的不太准确，我就给他一些巧妙答题的地方，这个像类似这样的题，我们中华文化里中国人一般会怎么答比较好，等等等等，这样的话，这样的内容老师都可以教的。所以呢，有听力，有阅读，有绘画，还有文章啊、作文，还有文化演讲，这个 AP 考试呢，基本就这些内容。那么我今天也就介绍这些内容，具体的再具体一些的演示的话呢，得有以后有时间了我们再做。OK， 那么我现在呢，就把我这个视频啊、就停掉。OK， 我可以看到大家了啊。那么在线的几位嘉宾，有没有什么具体问题啊？可以把你的音频打开啊，直接提问，别人都可以听到，也可以用文字形式啊来反映。那么其他在观看我们讲座的老师们和群友们，你们可以通过微信啊来问问题，我也可以在这里边进行解答。我们还有最后的大概两三分钟时间啊，那么在这个之后啊，我们会停掉这个讲座的视频以后呢，我们可以继续在微信上进行沟通。有啥问题啊？各位嘉宾有问题吗？基本上没啥问题哦。这是哪位嘉宾说的？很成功，那太好了。很高兴，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这种交流手段啊。今天的真正的目的其实是做一次尝试啊，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呢，演讲人呢要经过这方面的培训，才能自己设置成这个样子啊。但是呢，我可以帮助，如果今后如果有这个老师来做演讲，需要用这种视频形式的话呢。我可以帮助设计。那么呢，老师本人呢，我给你做好设计好了以后，老师本人可以做我的嘉宾，然后呢你来播放你自己的演讲，这都可以做到的。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这次我们成功的话，以后我们的这个微信上的这个一分钟一按一分钟一按的这种讲座形式，就可以转到，可以我们搬上云端，搬到我们这个这种 webinar 这种形式上来，我们也与时俱进啊，赶上这个技术的潮流，来让这种非常好的技术为我们大家服务，效果非常好，音频效果都不错哦，好，非常好。还有什么关于这个考试啊，还是教材的问题吗？啊。因为滞后的关系，我不知道那边是不是已经结束了。请大家告诉我一下，那个视频是不是已经结束了？我这边准备停止视频了，停止这个播放演播啊，那边也就会停止，一分钟之内就会停止。但是呢，在线的嘉宾还可以不要动。